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145号到1158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如何举行礼仪庆典。那么主要内容呢，是介绍标记与象征，以及要标记和象征的使用。我们首先看1145号。圣事庆典是由标记和象征交织而成。按照天主有关救恩的神性教育法，标记和象征的含义根植于创造工程和人类文化，在旧约实践中明确地指示出来，并在基督本人及其工程中得到圆满的启示。我们在这个部分里面，就是介绍标记和象征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首先从最基本的意义上，就是从最广的意义上来介绍这个标记和象征，然后再逐步地把它缩小到教会里面所使用的标记和象征，所以它的意义呢是被一点一点的这个缩小。我们按照这个次序呢来看，自然就清楚了。那么这里呢，145号呢，首先来介绍这个标记和象征呢，在圣事的礼仪中啊是普遍存在的，这一点毫无疑问。那么我们究其根源，那么究其就是标记和象征的这个根源，它是跟天主创造和人类的文化现象有关。那么标记和象征呢，实际上呢是一种文化和一种是智慧和文化现象的表现。那也就是说，有智慧的这个受造物呢，它才可能会用这个标记和象征。那么这包括着在圣经里面就有清楚的记载，从旧约到新约，那么标记呢在基督的救赎工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这个圣体圣事的这个标记呢，就是饼和酒，这点呢是非常清晰的。那个饼和酒，那么就是圣体圣事的这个标记。那若望福音内所记载的这个七个神迹呢，都是标记。这里我们注意啊，那么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标记的这个词汇呢，和它这个在若望福音里面所用的那个神迹的那个词哈，它其实呢在原意上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七个呢也都是标记。若望福音在第九章里面呢也记载到呢，耶稣说了这话以后，便吐唾沫抹在地上，用唾沫和了些泥，把泥抹在了瞎子的眼睛上。也就是说，耶稣治好瞎子的那个七个神迹之一哈，那么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什么？典型的象征的行动。所以呢，我们在这个145号这一条里面呢，我们首先简单的对这个标记和象征呢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认识。我们看这个1146号，人类世界的标记。标记和象征在人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人既是肉身和精神的存有，所以呢，人要透过物质的标记与象征来表达和洞悉精神的事物。人也是社群的存有，所以呢，需要标记和象征，如语言、姿势、行动等，来与他人沟通。人与天主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看这个1146号呢，它要从这个人的存在的一个特有的这个特征上来看人类社会的这个标记和象征的这个作用。那么这里呢，它提到了一些根源性的一些问题。其实呢，看起来这个文字呢，其实是有些抽象的。但是如果呢，你把它放在具体的这个例子当中去看的时候，那么它也就变得不那么难了。那么标记和象征呢，是属于这个沟通类的这个媒介。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标记，比如说红绿灯那个红灯和绿灯，那么它就是一个显著是一个标记。然后它表示什么呢？红灯表示停，绿灯表示行。那么所以呢，标记的这个作用和功能啊，它是用来沟通的，也是为了这个和人和人之间的来传递信息。这个也毫无疑问，这个也好理解。那么这一段呢，其实是分三个层面来看的。那么首先呢，标记的这个在人类社会里面呢，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并且呢，它的使用呢是非常普遍。所以呢，在天主启示的时候呢，它也广泛的来使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标记，不然的话呢，它无法去传递信息。因为呢，这个启示的本质呢，其实就是在传递信息，是天主呢把他愿意传递的信息呢通传给人。所以你一定要借着标记，那么最典型的标记就是圣经被写成文字，所以这些文字这些圣言，那么就是标记，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啊，这点呢非常有意思哈，因为人呢有肉身还有灵魂，所以呢它有两方面的这个倾向，那就是它需要用物质的这个媒介呢来表达精神的思想和概念，那就是它用这个物质来表达，比如说用这个标记来表达这个思想和概念。比如一个比心的这个动作就是一个爱的象征啊。那我们知道近些年来特别流行的一个动作啊，就是一个比心啊，把两手放在这个头上做出一个心形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它表示爱，所以这就是一个象征。那么最后呢，也就是第三点啊，因为呢人是社会性的， 人都不是自己在生活，至少绝大部分人都是和他人在一块儿去生活，那而是群居。那么在群居的时候，你就需要沟通，对吧？你吃饭的时候，你还得招呼别人一声来吃饭了，那么这个就是语言，所以你才需要语言、姿势、行动的这个沟通，就是人的这个群体特性，它本身就需要这些。所有的语言呢都是标记，这一点呢毫无疑问啊，所有的语言都是标记，各种语言都算是标记。而且语言呢，我们知道呢是约定俗成的，根据约定俗成的这样的一个次序发展而来的。那么根据以上的这个分析呢，我们就可以肯定的是呢，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呢，也需要是这类的媒介。也就是说，我们也需要透过标记和象征来表达。那么做这样的一个论述的时候，其实是为后面呢，就是说标记和象征呢，在教会举行礼仪的时候广泛使用的这个基础。我们看这个1147号，天主通过可见的受造物向人说话，物质的宇宙呈现于人的理智前，为使人能从中看到造物主的迹象。光明和黑夜，风和火，水和土，树木和果子，都在讲述天主，同时象征他的伟大和亲切。那么受造物呢，大部分都是可见的，而天主呢是不可见的。那么这个很清晰哈。而可见的这个受造物呢，要表达呢不可见的这个天主和单纯的精神含义的时候，那么这个表达呢常常是精神性的。那么最常见的这个方式呢就是象征，就是用象征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这里呢他也给我们举了例子了，他说受造物呢是象征天主的伟大，就是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这些，那当然也包括看不到的啊。那看不到的我们可能会证明它的存在，但实际上呢我们还是知道呢它是存在的。那么这里呢所举到的例子就是，他说光明和黑夜，风和火，水和土，树木和果子，都象征着天主的伟大。那么你说伟大是不是一个精神类的一个含义？是的。但是你这个伟大是怎么看出来的呢？你这个伟大是透过天主所造的这个万物看得出来的，所以这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联系。也就是说，象征呢就是透过实物所显示的这个事物的这个精神类的特性。那么这个就是象征。我们看1148号，作为受造物，这些有形可见的事物能用来表达天主圣化人类的行动，以及人类亲从天主的行动。同样，透过人类社会生活的标记和象征，如洗涤和富有，共食一饼，共饮一爵，也能表示天主的临在和圣化的行动，及人类对造物主的感恩之情。1148哈，还继续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析，在这个人类广泛使用的这个标记的这个前提下呢，有些标记呢被圣经啊选来呢作为呢是天主圣化行动的这个含义，就是用来表达呢天主的这个圣化。比如说洗涤，像若翰的这个洗礼就是典型的这个洗涤，还有呢就是富有，那么这个显然就是圣化的这个意思哈。我们知道哈，在古代的这个犹太人，当他们受了外伤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这个例子，他们在受了外伤的时候，他们也会往这个伤口上抹油，作为一种治疗的这个手段。当然这是非常古老的一种治疗的这个手段了啊。所以你看，那个就是有一个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医用的这个价值。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富油呢，那其实呢它的意思就变成了圣化。所以呢这是从就是本来是一个俗世的这个用法里面把它选出来，然后呢把它的意思呢进行限定，来表达一个特定的含义，或者是呢表达天主临在的这个圣殿。这在旧约里面非常明显，天主临在于以色列子民当中的一个外在的一个标记，这个就是圣殿，以及人对造物主的感恩，共食一饼，共饮一杯。那这个应该指的是圣体圣事那个标记，一个饼，共饮一杯说的是酒。所以呢，这个显示了对造物主的这个感恩。我们看这个1149，在人类的各大宗教中，往往呢见到他们的宗教仪式呢具有发人深省的宇宙和象征幅度。教会礼仪需要采纳并圣化受造物和人类文化的成分，使他们享有恩宠标记，在耶稣基督内新创造的尊贵。这里举个例子哈，很多宗教呢对水呢都有广泛的这个使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清水。水所表达的这个含义呢，通常呢就跟洗涤和圣化有关，这个在很多宗教里面都是如此。而教会的礼仪呢，在选用那些本是普通的这个标记，就比如说水，生活里面一个必需品，本来是生活里面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标记或者是象征，来作为礼仪所需要的一个素材，那就是把它进行提升和限定。那么其中呢，关于这些受造物需要被圣化或提升其本来的这个意义，就是你总要做一些改变，然后呢用在能够表达恩宠的这个标记的这个方面。 那么这在这个圣洗圣事里面我们就看到了，是吧？这个水就是洗净，然后就是圣化。那么这样呢，以工具的这个身份呢，使其本来的地位呢就被提高了。这个标记呢其实就是个工具，它本来那个地位是一个俗世那个地位，现在变成神圣的用途了，所以它是被提高了。这个提高其实也就是跟基督的恩宠还有跟神圣的事物有关了。那我们说圣和俗也就此就分开了，是吧？什么叫圣，什么叫俗啊，这就分开了。我们看这个1150盟约的标记，选民呢由天主接受了独特的这个标记和象征来标志他们的礼仪生活。这些标记和象征不再只是宇宙季节循环的节期和社会活动的庆典，而是盟约的标记，是天主为他的子民完成伟大工程的象征。这些旧约礼仪的标记呢，既有割损礼、君王和司祭的附油和祝圣礼、扶手礼、祭献，尤其是逾越节。教会呢视这些标记呢为新约圣事的预象。那么旧约的法律书内呢有着清楚的这个规定，会众的礼仪举行的时候呢需要采用哪些受造物，就是用哪些物和按照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来举行。那么记载这一类这个规定啊，最齐全的一部书啊，它当然是《列位记》，它里面非常详细的记载了就是该采用哪些物品以及采用何种形式来向天主呢举行敬礼。结果就是这些礼仪呢常能够反映出他们跟天主之间的这个盟约式的这个关系，这也是旧约的一个特点啊。他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天主跟他的子民所订立的这个盟约，那这个盟约式的这个关系具体的表现就是，比如犹太人呢有三大瞻礼，它分布在全年，逾越节相当于是新年哈，是每年的正月开始庆祝的嘛。然后呢就是五旬节，然后就是帐篷节。那我们知道呢，拿这个逾越节来说，它跟这个节气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它是在每年的必然是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立法的这个正月，也就是他们的一月来庆祝。所以这个时候它跟季节的循环其实是有关的。那可是更重要的是哈，它还有一个宗教上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包括五旬节也是一样。五旬节本来是庆祝丰收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收大麦的这样的一个节日。那么后来呢它变成就是这个后期的这个经师们，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哈，它给它加上了一个天主向以色列子民颁布法律的这样的一层含义。那就是以这也是个收获。所以这也是个真正的一个收获，收获的是什么呢？收获的是天主圣言，当然这是后来加上的，在实践的这个时候，所以它的意义就变得越来越丰富了。那么当然还有帐篷节，这三大瞻礼，每一个瞻礼背后呢都有天主临在的这个身影，这是毫无疑问的。而旧约呢常用的这个礼仪标记有，这里面做了一个举例哈，这个割损礼，那当然现在这个在教会里面就没有割损礼了哈。那其实呢严格的说呀，在这个基督徒的世界里面，其实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基督徒他们仍然是在行割损礼的。在埃及的科普特教会呢他们就有实行。还有这个君王和司祭的附油和祝圣礼，这个附油和祝圣礼以及扶手，这个附油和祝圣还都保存着，这个扶手这个祭献也保存着，只不过形式呢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这里特别提到这个逾越节，而圣事呢就充分的利用了这些元素，就圣事就利用了这些元素，你像扶手啊这些祝圣啊这些元素呢都被充分的使用了，是加以改造和适应后来进行使用的。这个当我们介绍每一个圣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再进一步的介绍。我们看这个1151号基督所用的标记，主耶稣在讲道时时常利用受造界的标记来使人认识天国的奥迹，他用物质的标记或象征的姿势来医治病人或说明他的道理。他给旧约的事件和标记，尤其是给出谷和逾越节的事迹赋予新的意义，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标记的意义。耶稣自己所喜欢用的这个标记呢，这个首先呢，那这里我们看这个1151号，你看后面每一段文字后面那个圣经的那个注解的这个时候，其实你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了。他第一个类别里面他说的是呢，就是耶稣所喜欢用的这个标记呢，就是讲论天国的时候呢，他愿意用比喻。我们知道比喻是一种文学手法，那么在耶稣之前有没有人用？当然有很多人都在用，但是呢在耶稣讲论天国道理的时候呢，用比喻这种方式呢来讲论天国，甚至他给这个门徒们解释说天国的奥秘是只给你们知道的，就让你们懂，让别人不懂，还有这样的一个表达。然后呢用物质的标记或者是姿势呢来治病或者是讲道，这是第二类。比方说在若望福音里面曾记载着这个耶稣吐唾沫和泥他治好了瞎子，那么随后呢是在马尔谷福音里面他记载着耶稣用手指 放入那个聋子的耳朵，用唾沫这个抹舌头来治疗这个聋哑人，在这个马尔谷福音第七章里面有记载。还有呢，在耶稣显圣容的时候，耶稣跟那个两位，也就是梅瑟跟厄利亚出现在光荣中，而这个光荣就是这里面所说的一个姿势，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标记，就是它出现在光荣中。那么还有呢，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建立圣体，就最后这一段那个引用里面，他引用的是这一段哈，就是使用了饼和酒作为标记。所以呢，在耶稣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看呢，这个其实是非常丰富的，耶稣非常丰富的使用了标记，还有使用了这个象征。那么逾越节的这个意义呢，在耶稣身上就被更新了，因为呢，就是耶稣自己呢是真正的逾越节羔羊，并且能够赦免人的罪过。我们看这个1152号圣事的标记，自圣神降临以后，圣神透过他教会的圣事标记进行他的圣化工程。教会的圣事不但没有废除宇宙和社会生活中多彩多姿的标记和象征，反而加以净化和融合。此外，教会的圣事满全旧约的预象，表达并实现基督所实行的救恩工程，预示和提前体现天上的光荣。这个1152哈，就这个圣事的这个标记呢，是我们讨论这个标记的整个这一段里面哈最后的一个小的部分。那么这个小的部分其实啊是重点。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讨论那么多都是介绍，给这一段呢做一个铺垫。那么最终呢，其实我们要讲解呢，主要是在这个段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个发展。从这个教会啊成立之后，圣神呢就开始了在教会内的这个圣化工程。那么那些圣经内原有的和普通的这个标记呢，就被教会所选用了，净化了之后呢，在教会内呢就加以利用。我们常听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旧约呢是影子，新约是实体。那么跟旧约内的这个图像标记和象征等相比，而教会内的这一切呢，就常常是代表着满全，同时呢也是指向呢天上的这个光荣，就是礼仪呢所有的这个末世性的这个意义。这是礼仪所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常常是指向末世。下面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那么这仍然是在这个标记与象征的这个范围之内，就是言语和行动。1153号圣事庆典是天主子女在基督和圣神之内跟天父相遇，这相遇呢一如透过言语和行动的交谈，即象征性的行动本身已是一种语言，但仍需要天主的圣言和信子的回应来配合这行动，使之充满生命，好使天国的种子能在良好的土地里结出果实。礼仪行动标示出天主圣言所表达的，即同时表示天主无条件的邀请和他子民信德的回应。那么圣事呢，是基督徒啊跟天父呢相遇的这个通道，而具体的这个方式呢，就涉及到这个言语和行动。你发现呢，就七件圣事里面每一件呢都包括言语和行动，而且都是每一件呢都有它特有的这个言语和行动。拿受洗圣事来说，那个言语就是神父受洗的时候说某某某，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你受洗。那行动是什么？行动是那个洒水那个动作，就是洒水的那个动作，那就是行动。那么这里面也包括着象征的这个行动，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语言，例如俯首就是一个行动，但是呢同样呢也在说明其固有的这个含义，就是那个俯首付给能力有圣化这个含义。那么面对这些语言呢跟行动呢，信友呢被邀请用信德来回应，好使啊礼仪能够真的产生实效。所以呢在参与礼仪的时候呢，一个教友他不是在看戏哈，所以一个外教人到了教堂里面，他第一次看到神父举行弥撒的时候，他也许看这个神父在前面干嘛呢，比比划划的，是不是啊，还忙活够呛，所以他无法去懂得其中要表达的那些含义。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呢都可以从那个神圣性啊，还有那个神父就并不像演戏一样在给大家逗乐啊，那样的一个严肃和庄重的所感动，这个是对外人来说常是可能的。而礼仪本身呢，它常是一份邀请，在其中呢也有其子民的回应。如此呢，礼仪是呢天上人间往来的这个说法呢就被证实了。我们看这个1154号圣道礼仪呢，是圣事庆典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为培育信友的信德，我们应重视天主圣言的标记，记载圣言的经书、读经集或福音书，对圣言的敬礼，福音书游行、上香、拜以烛光，那宣读圣言的地方读经台，清晰的宣读圣言，让人清楚聆听和领会圣职人员的讲道，这是宣读圣言的延续，会众对圣言的回应，欢呼、圣咏、默想、祷文、信仰宣誓。天主圣言呢是典型的这个标记， 其实呢，语言都是标记，那么在礼仪中呢，经常的被使用，这个毫无疑问，而且呢，常是以圣道礼仪的形式出现。那当然我们可能最常见的圣道礼仪呢，就是弥撒的那个前半部分，就是圣道礼仪。那其实呢，在举行其他圣事的时候呢，那么也会有相应的这个圣道礼仪，它跟弥撒那个圣道礼仪呢是很相似的。那由此呢引申出呢，我们需要重视礼仪中使用天主圣言作为培育信德的这个作用。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啊，我们重视记载圣言的这个经书。我们知道呢，在一个非常正规的这个教会和教堂里面呢，那个读经集和辅音呢通常是分开的。那么所谓的读经集，因为辅音是单列的，并且辅音的这个装订啊各方面呢都会比较好和更高档一点，而读经集呢相比呢就没有辅音呢装裱的那么高级那么高档，但是已经非常不错。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读经集，那么这里面所载的是天主圣言，所以呢它也应该被重视。所以这里面所说的就是圣言的经书，主要是指的这两类。第二个就是对圣言的这个敬礼，在这里特别强调呢，就是福音书在天主圣言里面它高居首位，因为那是基督自己在发言。所以呢在弥撒里面你发现呢，只有福音书有游行有上香，并且呢伴以烛光，就是在游行的时候它伴以蜡烛，这显示出呢福音的这个卓越的和特殊的这个地位。所以礼仪呢总是借着不同的这个形式呢来表达它本身的一些属性。所以呢我们参与的时候呢，如果你能够读得懂的话呢，对你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还有宣读圣言的这个地方就是读经台，这是教堂里面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地点，作为宣读天主圣言和只能做跟宣读天主圣言有关的事项。那什么是有关的？比如说讲道，这就是有关的，因为你在解释天主圣言。那么信友祷词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信友祷词呢是聆听天主圣言的一个延续，因为你回应天主嘛，向天主祈祷嘛，所以也是可以。那这里顺便提一下，你如果教堂里面去做一个有是一个宣布，说下周开会可不可以在这个读经台这宣布，其实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个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啊，并且它也不是礼仪的部分。那还有呢，那个清晰的宣读圣言，让人清楚的这个聆听和领会。那这一点呢，好多时候啊，这个教友们都不是太重视。那些宣读圣言的人一定要好好的去准备，那甚至自己呢都花一点时间去默想和祈祷，然后呢也做一些外在的这些功夫，要读的流畅啊，要读的正确，要保证啊这些断句啊都正确，目的是呢让人能够清楚的聆听，就是让人能够听懂，简单的说就是让人能够听懂。那就是说如果一个读经的人自己啊他都不懂的话，他读的是什么，你说别人能听懂吗？不可能。那么只有呢读的人自己懂了，他读出来之后别人才可能听懂，那也只能说是可能。当然呢如果那个问题不在你诵读的人的话，那么还有呢圣职人员的这个讲道，这个指的是在礼仪当中的这个讲道，这个是呢宣读圣言的一个延续，所以它是跟天主圣言呢有着直接关系的这个部分。还有呢会众啊对圣言的这个回应，这个欢呼呢尤其是以福音前欢呼为主的这类的这个欢呼，还有这个圣咏，那就是以答唱咏为代表的。那么再有就是默想，这个默想呢相比呢是稍微有一点个人哈。然后就是个祷文，那么祷文呢就是最典型的就是信友祷词，弥撒里面那个信友祷词。再有就是信仰宣誓，信仰宣誓就是信经，是在讲道之后呢大家所做的这个重要回应的一个部分。我们看这个1155号，正如标记与训导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开的，同样礼仪中的言语与行动也紧密相连不可分开，以实现他们所表征的一切。圣神不但激发信德，给人智力来明了天主圣言，并且透过圣事实现圣言所宣讲的天主的奇妙工程。圣神使父由他爱子所完成的工程重现并通传给人。标记呢常是需要解释的，一些动作当然也需要解释，礼仪中的言语和行动呢，也尝试有效的这个配合，以实现其圆满的这个意义。标记呢，不是为了显示什么，而是为了表达他要表达那个含义。由此呢，在礼仪当中，天主圣神呢就有能力呢实践他奇妙的这个转化，就是将呢参礼的人呢圣化。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歌咏与音乐。1156号，普世教会的音乐传统是无价之宝，超越其他的艺术，而配合言语的圣歌更是隆重礼仪的必要或组成要素。受莫杆尔创作的圣咏常以乐器伴奏来咏唱，已经是与旧约的礼仪庆典密不可分。教会呢延续并发展了这个传统，你们要以圣咏诗词及属神的歌曲互相对谈， 在你们心中歌颂赞美主。俄弗所人书五章十九节，歌咏者做的是双重的祈祷。一五六号哈，两个引用哈，歌咏与音乐呢，显然呢也是典型的这个标记啊。这个音乐和圣歌呢是属于艺术的这个形式，就是在文化的大的范畴之下呢，我们说这是属于艺术的表达形式，常是礼仪所需要的。当然礼仪里面所需要的还有一些绘画的，这个也是艺术哈。但是究其根源呢，圣咏是圣歌的这个重要泉源，因为圣咏呢本来就是用来咏唱的，它的这个结构啊和内容啊，它本身就是用来咏唱的，曾与旧约内的这个礼仪庆典呢紧密结合。教会呢就继承了这个传统，把圣咏啊看作是歌咏的重要素材之一。也就是说，如果能够让这个圣歌它的内容啊选自圣咏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达。如保禄呢在俄弗所人书当中所说的这句话哈，你们要以圣咏、诗词及属神的歌曲互相对谈，在你们心中歌颂赞美主。你看宗徒都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而奥斯定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更是恰当的就说歌咏者所做的呢，歌咏者做的是双重的祈祷。在今天呢，不少教友就直接把它改成了歌唱是双倍的这个祈祷。那不过呢倒也类似，如果你看看他们两个的意思呢倒也类似。但你要知道呢，奥斯定本来说的是呢，歌咏者做的是双重的祈祷。我们看这个157号，歌咏和音乐若越能够与礼仪行动密切的结合，便越能发挥其作为标记的功能和意义。在采用歌咏和音乐时，要根据以下三个主要准则：表达祈祷的优美，使会众呢同心合意的参与礼仪，以及发挥庆典的隆重特质。比如歌咏和音乐与礼仪中的这个言语和行动都具有同一的目的，光荣天主和圣化信友。倾听你们的赞美诗，聆听你们的歌唱，优美的音律回旋在你们的圣堂，我喜极而泣，感动莫名，琴音在我耳中荡漾，真理涌入我的心房，虔诚的浪潮在我胸怀澎湃，我热泪盈眶，涌流到面颊上，但却深深地感到美好与安详。那么157号最后这一段出处呢，是来自这个圣奥斯丁的忏悔录里面关于对这个音乐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那么好的歌咏和音乐呢，再加上这个跟礼仪好的这个配合呢，能够产生好的效果，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这里给我们指出了三个要遵循的这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要表达祈祷那个优美，那么这个就是在意义上的那个配合。比方说你本来是一个喜乐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可是你在那个意义上呢，你却把那个拿一个悲哀的音乐做来配合，那这就没配合好，是吧？第二呢，是使会众呢同心合意的参与礼仪，类似于什么呢？就好像是你看在祈祷的时候，在祈祷有相关演奏的这个事项上，你发现那个高音呢是表达人举心向上的这个含义，所以那时候人的心就好像往上一提了，好像更接近天主的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是就是音乐呢它应该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第三点是以及发挥庆典的这个隆重的这个特质啊，那就是根据啊这个庆典的隆重程度和大和小来安排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些教堂里面歌咏队的这个力量是蛮雄厚的，他们就会唱这个多部的这个和声，那你要根据这个庆典这个级别和气氛来安排，你不能这个平日的时候用多部和声，然后呢你到了这个大节日或者是主日的时候你不用和声，那这就反了。因为你和声其实呢有一个意义，就是为了表达气氛的这个隆重。这样的话呢，我们看这个歌咏所能够表达出来的光荣天主和圣化信友的目的呢也就能够达到了。就是在结尾的这一段，就是引用这个奥斯丁在忏悔录里面的这段话呢，其实呢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好的音乐的确是能够在礼仪当中起到这个引人入圣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看这个158号，天主子民举行礼仪庆典时，各种标记、歌咏、音乐、言语和行动和谐的运用，若越能够以当地固有的丰富文化来表达，就越能够表达其意义，收到更丰富的效果。因此本土化的宗教歌曲亦应小心推行，以便在热心善功内甚至在礼仪行动中根据教会的准则让信友能够引吭高歌。但是圣歌的词句必须符合教会的道理，而且最好取材于圣经及礼仪资料。158号呢这一段的出处啊是来自礼仪宪章第119号和121号。那 这一号呢，其实呢是做一个小的一个总结，那么就是他总结呢歌咏啊、音乐啊、还有言语啊和行动啊这些标记，那要以这个当地的这个文化，就是信友所在的这个当地的文化来扩大其表达，这样的话呢效果会更好。当然呢，加入这个本地文化这个元素的这个时候呢，也需要遵循一些必要的原则。那个比如说，歌词的含义呢需要符合教会的这个道理，宣扬暴力的你不能往这里怎么加，那不可以。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你得富有正能量，你一定是具有正能量的这个含义才可以。以取自圣经的内容呢作为首选，哎，那内容如果能够选自圣经，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比如呢，这些年呢，我在国内的一些米斯当中就看到了这个吉他的这个出现。那我们知道呢，吉他呢并不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乐器，而它在西方呢其实呢是更为流行，是年轻人所特别喜爱的一个乐器。我倒是觉得呢，这个发掘我们本有的一些乐器呢，然后把它加入到礼仪当中，更能够显示出呢这个礼仪本地化的这样的特色。这个一个偶尔的机会啊，我在西北呢看到过这个鱼在礼仪当中使用，那个鱼就是滥竽充数的那个鱼，就吹的那个鱼，那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应该有丰富的这个资源呢让我们去发掘。还比如呢，就是我在那个夏威夷看到过，就是用这个当地的那个弥撒里面，他用那个尤克里里在弥撒里面去伴奏的这个例子，这样就很好。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